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到主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感恩主啊，每一天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的恩典，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你所赏赐，使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是配得荣耀称颂赞美的，我们在这里求你赏赐给我们更多的属灵恩赐，使我们更有智慧，能够平衡服事、家庭、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做你忠实的门徒，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做你喜悦的祭司。愿你帮助我们今天帮助我的今天的正道，求你高抹我的口，使我所说的都是出于你，不是出于自己。我们就以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平衡的服事。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如果你是在教会或者在小组里面服事很多的，那你会发现当你越尾声去跟随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时间似乎越来越不够用。那我知道有人服事因为过多，然后呢当他受到了一些攻击，譬如说不是说你愿意服事大家就一定会鼓励你的，有时候你服事有稍微做一点不好的地方，可是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够有爱心，那就批评，那批评就有人得了忧郁症，然后就不敢再服事了。我们也碰过有人服事，然后呢和弟兄姐妹处得非常不好，全家都跟教会的这些同工处得不好，最后怎么办呢？他们也不做同工了，就全家就离开，而且夫妻离婚。我们也碰过有人呢，我去医院看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管理教会比较重要的一些的事情，结果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每一次开执事同工会的时候，他每一天每前一天晚上或前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他花很多的时间在预备，在希望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服侍。结果服侍到一个地步呢，自己病倒了，心力交瘁。我去医院看他，不只是服侍这些事情很累，而且他也会觉得不受到鼓励和尊重。所以在教会中服侍，我们鼓励大家服侍，但我们更鼓励大家有一个平衡的服侍。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呢其实每一个教会几乎都会说，然后也可能你已经听过的你曾经听过这篇道或者是这段经文有读过几次的举手，有没有？应该不少，对不对？都听过吗？是不少。好，那请放下。那这段经文一开始呢是指着耶稣呢，他在带领他的门徒，他的背景是这样的，耶稣在带领他的门徒，在边带领的过程当中就要门徒思考什么叫做门徒，做门徒有什么样的代价，要如何的跟随主。然后他们就进了一个村庄，在38节，他们进了一个村庄，这村庄里面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马大呢就把耶稣接到自己家中。那这是很恩典的事情，如果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像耶稣一样到你的家中，你当然理所当然会尽你所能的去招待他。譬如说今天如果习近平到你家，哇，那你当然是把你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嘛，是不是？所以这位马大姐妹呢，她也是一样，她呢就服侍很多，在40节的时候就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事。可是呢他在做很多的服侍当中，其实他做的是好的，对不对？是好事来的耶稣来到他的家，还有可能有几个门徒跟着耶稣一起，那马大呢就很有心的去东招呼西招呼，从早招呼到晚。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马大呢 在这里这短短的一节经文，从四十节这边我们就看到马大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马大事后的事多，什么心里怎么样忙乱。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心乱。当你服侍很多的时候，或者是其实你就算不是说服侍，说你生活的其他层面好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琐事，如果你又是很热心在教会服侍，在小组服侍的人呢，你会有更多的事情就在你的心中。那原文这个意思是指说他被很多事所影响，或者是带走的意思，就是被很多事情 distracted， 英文是 distracted， 被他影响或带走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你越服侍然后呢越累，然后越多事情在心中，晚上都甚至睡不着觉。我想只要你是一个尾声的同工，你迟早，我认为你迟早会碰到这种的经历，这种的状况。有的时候是你身体很累，就像马大一样，他一项接着一项。那我们都有招待客人的经验，要把家里打扫一下，要准备适合的餐点。最近葡萄园我们改名字叫什么？舌尖上的葡萄园。所以礼拜二晚上每一个葡萄园的就小组成员都是年轻人在上在工作的，有一些上班了，有一些念书，有些上班的到我们家来，有几个尾声的就带一道菜来，我跟师母呢几乎每个礼拜我们就煮，不是我煮就是他煮，然后就煮给大家吃。那之前的咖喱鸡很成功，上次的柱侯牛腩很失败，但是我有尽力啊。那你就知道请他们来一次吃饭容不容易啊，我下午还有别的事啊，对不对？那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去买很多，那我通常都买多一点，我买了两块牛腩，然后回来呢要先烫，烫完之后要切，切完之后 你知道就是那些事情要一直做做做做做。那中间呢师母要去探访别的人，对不对？那我带着两个孩子就哇一个整个下午就从三点一直忙到整个晚上就是了，那就很忙乱啊。我是不知道马大有没有孩子吧，我想应该有吧，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结婚不知道，应该没有结，我不清楚。但是你想煮饭清洁，我们家是这样，煮饭清洁整理加两个孩子，然后加上时不时弟兄姐妹打电话来，然后常常你会发现你在跟我讲电话的时候，我会跟旁边说 Esther 不要吵， David 不要吵。为什么？因为你忙乱，你家里很忙很忙，一直都有事，这好像在打仗一样。其实有的时候要请吃饭其实是很辛苦，所以你们当中有邀请人来你家的这种恩赐的人啊，为你感谢神，你开放家庭很受祝福。因为父母愿意开放家庭去接待人的，你的孩子也会学习将来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去接待人，你的孩子将来会更受祝福。我跟你保证开放家庭的一定更受祝福。但是马大就开放了吗？可是很辛苦啊，好像在打仗啊。那当事情多的时候怎么样，压力就来了。那周五我们在那个真香小组就在讨论这一课，就是第八课。那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那服侍有很累的时候，可是呢你撑过去就看得到祝福。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服侍有很累的时候，但是你撑得过去你就看到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认识，信心和意志，不单单是感觉或理智，而是信心。但有信心并不代表你不疲劳。马大是有信心，他愿意服侍，但是他很疲劳，他很多事情在烦心。当我们很多事情在烦心的时候呢，负面的情绪就怎么样出来了，到最后到后来他心乱，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了，他就开始去找耶稣怎么样打小报告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服侍超过了，所以我赞成我们应该要服侍，甚至碰到压力碰到问题的时候要靠着对神的信心去度过。但有的时候我反而会劝某些人先暂停你的服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服侍到他 没有办法控制他负面的情绪，并且将这样的情绪加给在周遭的人。譬如说，如果你的心是忙是乱的，你就常常用针对性的言语对你的家人，你甚至自己不知道，因为在你乱的时候，你没有意会到原来你已经里面充满许多负面的情绪，而直接的发泄在你的家人身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让你可以知道你是否太忙了，或者是你忙到觉得自己静不下来，你好像一坐下来心里就有很多的想法没有办法扑灭，你的脑海中总是不断的运作，晚上甚至无法睡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代表说你可能已经快要 burn out， 就是过于疲劳了，疲劳过度了。所以当你无法控制你情绪和负面思维的时候，当你的家人感觉你常常无理取闹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因为呢，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打住，你接下来就是什么过度疲劳，然后就是更多关系上的破裂，甚至你到最后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跟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就得不偿失了。我们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努力服侍都变成单身，绝对不希望。我们盼望希望的是全家一起来到教会，把家中当成祭坛，把教会当成大家庭，全家一起来服侍神，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我们不盼望一个人来到教会很努力的服侍，服侍到家人都不成为基督徒，服侍到家人都远离他了，我们不希望这样。马大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已经太过乱，心已经乱。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心乱，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就讲了，他跟跑去耶稣前面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没错，他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什么？开始责怪人了。马大有没有说错啊？没有，他的妹妹，如果你看原文哈，原文是指的是他妹妹，就是完全是，原文是指的是完成的，就代表说他妹妹真的把他留下来去听耶稣的道了。所以玛利亚是真的没帮忙，可是如果马大他是一个正面的态度的话，他爱他的妹妹，他会怎么说？他不会去找耶稣打小报告，他会心里说是我是家中，我是姐姐，那我妹妹呢有机会竟然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这么有影响力的人来我家和我们家分享很好的天国的教训，我愿意多多的去服侍我愿意为我的妹妹着想，让她有机会多听，甚至我可能会更想办法我怎么自己也能够多听。但她不是耶，当她服侍却没有去听神的话的时候，她就爆发出来了。他的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找人去责怪，所以他的问题第二个，他马大是责怪玛利亚的。他会想，其实很简单，人本来就是会有负面的情绪，但是当你没有常常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开始怪别人，你会想说，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教会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耶稣今天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这么我们的主来到我家中，那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份吗？家中的服事，凭什么我洗碗要比别人多？凭什么我扫地要比别人多？凭什么我煮的东西要比别人多？为什么他不煮的跟我一样多，或者是甚至比我多？这不是很公平？我要求公平，我要跟耶稣打小报告。那平常我们在平常我们如果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上帝打小报告。你的祷告可能是这样的：亲爱的天父，我家那一个是很糟糕的，我自己很爱你，我每天在家里服侍他们，从早到晚服侍都快没命了，但他们却都没有发功夫，这个家是一起的，然后你就求你重重的责罚他们，使他们可以明白要怎么做。因为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是我，凭什么不是他，你就开始找人去承担责任。我觉得人很其实我们心中真的蛮 罪恶真的是很深重的，你自己累还不行，你还要怎么样？要死大家一起死，要累大家一起累，凭什么我一个人累？要么你就跟我一样累，我看不惯说我在那边累，你在那边玩，我受不了。那我们家哈两个小朋友已经从小就已经会打小报告了。那譬如说好了，有两个人，他们两个小孩子在在玩，玩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姐姐欺负弟弟了，那真的是姐姐的错，我先让他们自己处理，处理不好就是说两个人请你们过来，爸爸跟你们聊天，他们知道聊天不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和姐姐说你这样子了解情况之后，知道姐姐错了，就说姐姐你去罚站。然后呢，姐姐在罚站的时候呢，她不是就在那边站着，她就会开始注意她的弟弟是否有偷笑，是否呢有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平常不会去注意，可是她在罚站另外一个没有的时候，她就会特别去注意，哎，这个弟弟是不是有这些不正当的行为。然后呢，她就边站着边告诉说，爸爸你看弟弟他没有收玩具啊，弟弟他在摸我的眼镜。那你知道很厉害的是，你不要小看 David， 现在才四岁，他已经会偷笑了，他会窃喜。哇，姐姐被罚站，我没有被罚，哈哈哈，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他而且他真的会去故意碰他的眼镜，对，就是姐姐的眼镜放在沙发的椅子上面，沙发旁边的那个扶手上。那弟弟呢，就会真的去故意看到他姐姐在看他，他就故意手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去摸一下那个眼镜，拿起来这样子玩一下，就是一定要去做这种事情。我之后真的发现我们的人哈，很，唉，太多的那个罪恶在里面。我们自己死不够，一定要拖一个垫背，对不起，要一定拖一个垫背的一起死。那然后当然姐姐打小报告，我就直接跟姐姐说，不好意思，家里打小报告要先罚，要罚更久，因为罚打小报告本身是不对的，可是我处罚了打小报告的人，我还要处罚被打小报告的人，因为他真的也不应该摸姐姐的眼镜吗？所以变成说这种心态其实很扭曲。你会发现在你被罚站或被处罚，或者你很忙乱很累的时候，你有一种扭曲的心态，那种扭曲的心态当它积久日积夜了，然后成为一种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拉垫背一起死，不要我死，要站一起站，要累一起累，要沉一起沉。要累一起累啊，在圣经的意思是对方要这样想，不是你要这样想。圣经永远叫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也就是说你罚站别人没罚站，你要先想你为什么罚站，不是先想他为什么没罚站，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家中服侍很累了，我们要想为什么我服侍太累，在家中服侍家人，在教会服侍教会，是不是我的时间没安排好，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而不是先想说对，就是教会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帮我，对，就是家里这些人没有一起做家事。神永远要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当然同样 也能够应用在那一些没做的人身上。没有做的人心里就要常常省察说，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这个家是大家的，我没有去花更多的时间。所以马大开始有这种扭曲的心态。你仔细思考，假如今天耶稣在前面教导，玛利亚坐在那边，马大进前来跟耶稣讲的时候打小报告，旁边有没有人听得到？当然有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的结果，你要玛利亚的面子摆哪里去啊，是不是？但是他就直接要这样做了，因为什么？他的内心已经开始扭曲，要死大家一起死。那第三点呢更厉害了，在第三点变成什么，就是什么，然后跟耶稣说，你不在意吗？你不管吗？这么不公平的事情你眼睛看不见吗？耶稣啊，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啊？你只会讲你都看不到吗？那是什么意思？他开始什么怪神。有很多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内心开始充满负面情绪之后，你直接先去怪人，第二点你就开始怪神，你就会说，上帝啊，为什么是我，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不愿意做家事的男人？ 我怎么会娶一个整天骂东骂西、啰嗦不得了的老婆？我们为什么在教会你会说，凭什么我一个人要搬那么多的椅子？然后你就跟神说，上帝你不公平，上帝你有问题，上帝你眼睛都看不到吗？你看不到我那么累吗？然后你就开始指证神错了，上帝你这里错了，你不公平，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公平。你看这个玛利亚、哦、他不知道去帮我，他有问题，请你看一下，请你眼睛 往我这里看一下，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上帝不伸张正义呢？所以当你把责任推到人的身上，推完之后呢，你就开始推到神的身上，希望神来伸张正义解决那个人。这就是马大在说做的，他就在批评神，他以为他觉得神是无所谓不管我们的问题的神。但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你从耶稣跟玛利亚说的话上面你可以看到，他说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回答上面呢，把马大的问题给点出来。 OK， 他告诉马大说，其实你在忙乱的当中，你忘记了最重要的是来更认识我。你不是不用忙，但是你可以不乱，你可以在认识我当中不乱，等一下我会再讲。所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哦、如果我们在责怪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假如马大不经过这一次的、和耶稣的算是辩论，他就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发现很多时候夫妻在一起、哦，那我们这边有新婚夫妇的，也有结婚很久的，也有还没有结婚的，考虑可能要结婚的。那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整天跟他磨，他把你的一些零零角角给磨平，你也开始磨他的零零角角，不磨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呢，神让这些看起来你看起来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历史当中教会成长最快的时候，就是逼迫最大的时候。基督徒灵命 通常成长最快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受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有些对神的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才可以认识。人真的很饿，不是肚子饿的饿，是穷凶极恶的饿，饿到一个地步，罪恶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平常都不会记得神，只有在碰壁的时候才会想到神的好。所以马大在这边，我觉得他碰到这个壁，他就开始责怪神。可是他求问，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中，耶稣并没有生气，但耶稣是斥责他，耶稣希望他能够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有的时候神容许一些苦难的发生，一些罪恶的产生，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更亲近他。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计划和安排，我们需要的是相信和跟随。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在意吗？开始责怪神了。第四个之前更，你看到这个其实是有循序渐进的感觉，先是自己心乱了，后来把这个问题弄到别人身上，第三个把问题弄到神身上，第四个呢就要代替神来审判了。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当神似乎没有直接的表示的时候，马大就觉得他要表态了。当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听耶稣讲话，玛利亚越做事越不爽，越做事越不开心，因为看到马大越来越不开心，因为看到玛利亚坐在耶稣面前很开心的听讲道。所以马大要表态，怎么表态？他打小报告，打完了之后说，而且他打完不是听凭主怒，就是主啊，我把事情告诉你了，我虽然不开心，我虽然有点在责怪你，但是你看着办吧。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什么？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意思说他呢就是要来代替耶稣，他要帮耶稣想应该怎么做。 他怕耶稣因为看不到不懂，所以他要告诉耶稣要怎么管教他的妹妹。哇，我觉得他的心其实已经真的越来越扭曲了，因为他忙乱到一个地步，他内心太多的负面情绪，他有一定要想办法去发泄，所以他就一层层的越来越深，到最后他要耶稣直接去管教他的妹妹。那这是很不给妹妹面子的事情，对不对？他或许可以私下跟耶稣说，或私下跟他妹妹说，但就是一切都忙完了再说。他没有，他一定选择更公开的让他知道。其实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神还要知道怎么去管教人。当我们觉得神没有在动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帮神想应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晚上也有这个牵手小组，那牵手小组呢，我们就在看一套 DVD 叫《牵手情》，其中呢，这个妈妈呢就讲到一个故事，她和她先生，这个他们这一对呢是台湾有名的婚姻专家，他们讲到他们从前有一台车，这台车呢总是送原厂去保养的，那有一次车子不知道是抛锚我忘记了，还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你知道吗，男人总是觉得自己行嘛，所以呢先生就开始拿出自己的修理箱，然后就开始要修理这台车。修理完了之后修好了没？没有。没修好怎么办？再送回原厂。送回原厂去的时候，那个修理的就是人员，就是那个在工厂工作的，就告诉他说，汽车工厂工作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这个我本来呢可能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反正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修好，但是因为你自己先修过，把它越弄越糟，所以啊我们现在要花双倍的时间才能把车还给你。如果你在车子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赶快送过来，我就不用这么麻烦，我就可以提早很快的就把车还你。现在你可能要有一个月或两个月没有车子用，因为我们要修，好像两个礼拜，我忘记几个，反正就更长的时间。请问人是谁造的？神造的。原厂在哪里？神那里。原厂在不在你先生？在不在你爸妈？在不在那里？不在。你只不过是怀十月怀胎，也不是只不过了，很重要，对不起，十月怀胎很辛苦的生下他，但是原厂是神，不是你。所以当你的孩子出了问题，当你先生出了配偶出了问题，或是你家人或者是谁其他人出了问题，你呢整天只想我自己怎么修理他，你就开始拿出你的工具箱，当你先生犯了错了，哈哈哈哈，我总算有机会逮到你了，哈哈哈哈，拿出来修理一下修理一下修理一下，然后你以为你靠自己的能力去修理它，那就可以把它修理得很好，跟原来一样。结果你常常忽略了，人要改变人怎么样？注定失败。结婚超过10年，也不用10年了，5年，大概就已经可以知道，人你要改变你的另一半怎么样？痛苦，两方面都痛苦。所以当你要去修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造成更大的问题，你以为你可以改变它，你造成更大的问题。你要做的是什么？把它怎么样带到哪里？原厂去上面。你要用祷告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在他面前祷告他的错，不是，是私底下偷，不是偷的，就是安静的为他祷告。他不需要知道你为他祷告什么，但你可以以神给你清洁的良心。为什么需要清洁的良心？因为你一定有负面的情感，所以你可能用一些比较负面的方式去祷告。清洁的良心是我完全正面的，我审查过了，我知道我 真心是为他好，而不是我想要怎么样的。那这个妈妈也碰到，因为这个讲员也碰到同样的事情。她说有一次她从小就是帮她的儿子，一直要她儿子清家里，把家里清得很干净，因为她也有一点完美主义。那有一次他就叫他儿子亲，他一看到他儿子的房间就说，我从小就教你到现在，你已经十几岁了，为什么你的房间还是这样？为什么还是乱七八糟？你现在马上给我整理。他的儿子看着他说了一句话，妈妈， 这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哇，他妈妈马上被点醒了，原来十几年来他一直强加他的想法在别人的身上，一直以为这才是对人最好，而没有给他们机会去学习错误慢慢成长。他那天就明白了，原来他一直在修理他的先生，一直在修理他的孩子，所以他要学习怎么把他送原厂。马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送原厂，他没有把玛利亚留给耶稣来管教，没有。如果玛利亚有错也是耶稣来管，但他没有，他代替耶稣，他要耶稣去管他。所以玛利亚耶稣当然知道什么对玛利亚最好，不需要马大在那边指手画脚。所以当你告诉神说那个人应该怎么样才是变成更好的人的时候，你是否把自己放在与神同等的角度，甚至比神更高的角度？因为你要教神怎么去教人，去教训人，你教人怎么去修理，教神怎么去修理人。所以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到底是神知道你的孩子跟先生或者太太需要什么，什么对他们最好，还是你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哇，你可能会说，哎，我觉得我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我告诉你，不一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明天碰到什么事。当马大在评断他的弟兄姐妹，甚至要求神来伸张正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做的其实就是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将这一些人交给神，让神来处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说多过祷告，代表你要凭自己的能力来处理和修理；祷告多过说，代表你让神来处理你的问题。玛利亚的问题是她要替代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层一层的到了这一层呢，其实他的心已经有点扭曲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件事，我相信如果这件事他是这样处理事情的，他在许多的其他事情上面也会跌倒，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用的方式。好，那耶稣的回答说什么呢？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她那里夺去的。所以玛利亚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更美的祝福。哪三点呢？第一点，她是先看重神的话，忙而不乱。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忙？可以，但是忙的时候不可以乱。也就是说，你在忙中一定要更亲近神，像玛利亚一样去和神有更深的关系。如果你从前后文一起看，其实前文那边就讲到好撒玛利亚人，讲到门徒应该要超越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能够去为就是邻舍，能够去爱你的邻舍。真的跟随主的人，你最主要的知道就是神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我要毫无保留的跟随神。耶稣把马大的问题就点出来了，他的问题在哪里？马大看重服事多于看重听神的话。你如果要在教会服事，你服事越多的人，你跟神的关系要越好，才不会乱。如果你服事越多，但是你却没有一直从神那边支取力量能量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会疲劳，慢慢慢慢会累，慢慢慢慢会乱，到最后你就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所以耶稣在这里是一个机会教育，他不是只教导马大而已，他是要教导所有要跟随他的门徒，你们应该先看重什么。我上个星期证道说，我们以爱来推动我们所有的服事，如果没有爱心，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恐怖分子一样。我今天要跟你们说，我们的服事完全要以神的话，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服事。你要知道你是为谁而服事，你要知道你服事的中心是什么。你是可以很忙的牧师本身也是很忙的人，但你可以不乱。你有没有专心的定睛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其他的事上？因为我们很多服事的人，服事到最后，我们就变成好像整个人被埋在这些服事当中，神的话进不来。 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要小心，就是我们一直不管再多的服事，我们知道我们服事的目的、服事的动机、服事的对象，然后紧紧抓住神的话在当中服事的时候，你就会让你神的话渗透进所有你的服事，你的服事的目的就知道是荣耀神，而不是单单做这些事。神告诉我们在这里说，神说是上好的福分，不可少，不可少的就是亲近神。你服事再多，没有亲近神一点用都没有。他这样跟马大说，代表马大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可能已经忽略耶稣才是最重要，而不是那些事情最重要。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没有人夺去。上好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教会做很多的事工，包括来搬椅子，包括来就是设立讲台，包括来讲道，包括来服侍招待，包括买蛋糕来，或者是包括去采购等等等等，你可以在教会做很多事。但是如果你每天没有好的灵修的生活，你没有和神有亲近的关系，你就很容易陷入这个陷阱，把这些事看得比耶稣重要，开始越来越忙，而且越来越乱。我们有一句话说，不祷告不摸圣功，也就是说，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讲道前我要先为我自己的讲道祷告，我要知道我的祷告不是我的讲道不是出于自己，乃是要依靠那在天上，我要从那边支取能力，求神高抹我的口，使我讲的是合撒的心意。所以你不管做任何的事情，你要了解你的目的是要真的是交托给神。所以每一件事工，甚至包括搬椅子，你都要祷告，神啊，我今天把这个椅子要放回去，我是为了你做的，我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也不是让人觉得说哇，我有多么有力量，或者我们多么愿意服侍，不是，我就是神，这是我的奉献，请你悦纳。你是要在服侍当中让神的话来浸透，来渗透你每一样的服侍。第二点呢，就是你要省察自己，做情绪的什么主人。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跟马大说？其实马大做的并没有错，对不对？去服侍耶稣，服侍人，没错啊。但是马大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打小报告，他生气了，他打小报告了，他责怪神，他责怪人了，他开始要就是替代神。所以你可能在一些的时候，你的情绪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一些就是你开始生气，而且是不正当的生气。你可能因为你的情绪你没有办法控制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很多人，当你情绪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伤害人，不去责怪神，不去替代神。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省察。怎么省察呢？每一天在神面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预防胜于治疗，等到你情绪已经出来了，你再要把它停下来就怎么样，很难。可是在你情绪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如果每一天都先预备好自己的心，说哎呀，我今天好像有点累，我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哎，我就那一天就特别告诫自己什么，不要，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要讲话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早上一起来，两个孩子就跟我念，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no complain, no argument,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就要一直念，一直念，让自己知道说，就是要一直训练自己。同样呢，我们也曾经说，快快的听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早上、下午、晚上吃饭，什么时候常常告诉你说：“哎呀，糟糕，我今天心情不太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啊，帮助我，快快的听，快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样一直帮助自己，一直省察自己，你就不容易被情绪所辖制，让你没有办法不爆发。 第三点就是相信神的带领，他比我懂。那很讽刺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马大试着要去服侍耶稣的，他想要做很多事情讨耶稣的喜悦，但是他忽略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以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就做很多事情想要耶稣开心。结果呢，耶稣告诉他说，你做那些事情不是不好，耶稣没有说不好的，其实耶稣只说你为很多事情忙，但是最重要的你忘记了，最重要的是我啊！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现在要来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讯息，为什么你不听呢？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代表我们不应该去服侍，而是说你在服侍的当中，你有没有把和神的关系跟随主看得比这一些的服侍还要更重要？你有没有常常让圣灵来在你心中运行，改变你整个人，让你的心常常的体贴上帝呢？罗马书我们以前讲过什么？上次吧，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有没有常常让你的心在一个状态，也就是常常可以被神改变的状态呢？如果没有，那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可以服侍很多，你甚至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会，然后上帝跟你说一句，就跟像跟马大说一句这样子说，你搞错了，我的儿女，你搞错了。我要的不单单是这个，我要只是你是否真的爱我，真的跟我能够建立更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在我家开会，感谢神呢，年轻人跟年长呢都来不少，来了十几个，我没有算人数，大概十三四有吧，那感谢神。那可是我们知不知道谁是会议的主人呢？我们今天来这里崇拜，我们知道谁是崇拜的主人吗？我知不知道我在家中谁是我家的主人呢？我知不知道我自己谁是我的主人啊？当你真的跟神保持关系的，你就知道，我服侍我的家是为了主，我服侍我的教会，我开会是为了主，我来到这里参加崇拜是为了主，我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主。你知道你为了谁，你知道应该跟谁保持好关系，你的生命就比较不会乱。那或许你会问，马大的故事是不是我的故事呢？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那有些人就会特别喜欢另类思考，他就会思考说，哎，那这样好啊，每个人都追求那上好的福分就好啦，我们大家就不需要服侍了，我们每一次聚在一起就是读经祷告，牧师不需要讲道，敬拜人员，那个刚刚 Hillary 跟苏，你不用在前面带敬拜了，不用服侍了，大家随便唱，场地也不用租了，我们不用跟这个 找时间打电话还要跟这里租场地了，家里有人来小组，我想要家里乱七八糟没关系，也不用服侍了。那你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每一个人都只读圣经，只跟神想办法建立关系，但是他却不服侍教会，也不服侍小组，不服侍家人，不服侍，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样？没有人要信主了，因为大家都说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我才不帮你嘞，你家的事这个人至少门前雪，那没有服侍就没有爱的流动。我曾经跟大家说，爱神的必定爱人，我也说过爱神才能更爱人。所以如果你说我整天读经祷告，但是你不去关怀布道，你不去服侍别人，那你怎么样？白读了，白祷告了。如果耶稣只是说玛利亚在那边听讲道就好了，他做什么要差两个门徒出去传福音跟服侍啊？他以前耶路撒冷教会在初代教会也不用开会了，开了会之后还要有人送信给各教会了，那也不用送信，也不用写信了，因为都不用服侍了，那也不用开会，不用写信，不用，那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那譬如说好了，你到家中，那也没人给我泡茶。所以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因为他在教导门徒的过程当中，他叫门徒去传福音，他叫门徒做这些，所以耶稣的目的绝对不是说你不需要服侍。耶稣的目的是不可少的是什么？要知道，就是要听神的话，要跟随主的脚步。这就像说植物需要什么？植物需要阳光、雨水、空气和养分。基督徒植物要需要这些才能生长。 基督徒也需要神的话才能成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服侍别人，我们就会没办法见证神的话。那最后呢，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上好的福分，就是只有这一件，就是要亲近主，但是你已经失去这上好福分，因为你平常很忙，你忙到没有时间跟神祷告跟读经，忙到没有时间理上帝了，那你呢也忙到没有时间来教会或者来教会服侍了，所以你失去了上好福分，你再失去很多其他的在教会服侍的福分，那你剩下什么？剩下钱，剩下自己。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你没有办法又爱神又爱钱。第三，马太福音6章19节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嗅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求了那上好的福分，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道，我相信他听完之后他还是会去帮他的姐姐的。马大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他求的只不过是做好那些他以为神会很喜悦的事，但是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事，但他还有一些福分呢，因为他还是努力的在服侍。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谁？你是马大呢？你是玛利亚吗？很爱神的话，也很热爱服侍吗？还是你是马大？不爱神的话，也失去了上好的福分，但你还有一些福分，还是你他们两个都不是？你也不爱神的话，你也不爱服侍，你眼中就只有钱，就只有自己。你是谁？你是马大、玛利亚，还是就是你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亲近你，我们知道在教会服侍也是很大的福分，我们常常轻忽了这些重要的福分，我们只看到我们眼前的利益，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享受，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自私，只看到我们家中的成员，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人。求你改变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认识你，求你让我们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不要跌倒，不要把神的话当成随便，不要把教会的服事当成随便，而是我们真的能够依靠神的话来，在真的是沉浸在神的话中，泡在神的话中，使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包括服事都能够讨神的喜悦。也愿我们当中有一些跌倒的弟兄姐妹，或者今天连这篇道都听不到的弟兄姐妹，求神你饶恕，求神赦免，求神让我们不要只看钱，求神让我们不要忙到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求神让我们不要乱到心中充满很多负面的情绪，发在人发在神的身上，甚至要替代神。求你使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做你跟随你的门徒。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